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拜登刚刚上任就立即取消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道项目，这个举动引起加拿大省长的愤怒，并呼吁总理杜鲁多和美国开战。拜登在上任几个钟头之内就解雇了两名独立机构高官。传媒分析，这样可能只是拜登使用生硬原始权力的第一次，但是类似的事情今后可能会重复发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海警法，授权海警在中共管辖的海域，在处理外国船只的时候可以开火。外界分析，由于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东海和多国存在主权争议，中共此举可能会令这些海域的局势增加变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石油产业是加拿大的经济支柱之一，而拜登刚刚上台就取消了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道项目 Keystone XL， 这样引起加拿大省长的愤怒，呼吁总理杜鲁多和美国开战。Keystone XL 输油管道是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个石油管道系统，它的起点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加拿大西部沉积盆地，终点分别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的炼油厂，以及俄克拉荷马州富恩的油罐场和石油管道配送中心。2015年 Keystone XL 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暂时推迟，2017年1月24号川普总统允许 Keystone XL 继续建设。今个月20号拜登在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取消了 Keystone XL 这项耗资80亿美元的项目。22号有消息人士对 Global News 表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省长的电话会议持续了个几钟头，虽然其中涉及到疫情以及疫苗在全国分发计划的问题，但是热点话题就是新任总统拜登备受争议的举动，即是宣布取消输油管道项目，而加美关系问题亦都成为了讨论的主题。据参加会议的高官助手透露，省长对拜登的决定非常不满，他们强烈要求对美国进行惩罚或者是制裁，即使这样可能会破坏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参加会议的一些官员甚至呼吁总理杜鲁多要同美国开战。多名消息人士对 Global News 表示，在讨论当中，安大略省长福特、阿伯达省长康尼和沙斯卡串旺省长莫伊立场完全一致，他们警告杜鲁多，拜登在输油管道的事情上面完全是欺负人，我们加拿大人不能够就这样认输。福特和其他非产油省份的省长都很担心，如果拜登可以取消输油管道项目，这样他还可能得寸进尺，将加拿大的钢铁、铝和其他制成品拒之门外，这样将会对加拿大的经济造成极大伤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对省长表示，他将会致电拜登商讨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事宜。去年2月份，加拿大分析机构指出，如果美国民主党人取得胜利，加拿大人亦都唔好指望加美关系会更加好。根据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克雷格·杰弗里嘅讲法，实际上美国民主党执政嘅话，加拿大可能面临全新嘅挑战。近日《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成员及专栏作家金伯利·斯特拉塞尔撰文表示，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表示宽容和谦卑，但几个钟头之后所谓的团结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拜登在上任几个钟头之内就解雇了两名独立机构高官。 其中一名遭到拜登闖絕解雇的是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的法律總顧問彼得羅伯。在拜登宣誓就職之後的短時間之內，新白宮為羅伯下了最後通牒，下午5點之前要辭職，否則將會被解雇。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是美國的一個獨立機構。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是美國的一個獨立政府機構，法律總顧問的職位是由參議院確認，任期四年。羅伯的任期還有10個月才期滿，羅伯拒絕辭職，因此當晚就被解雇。雖然美國法律沒有禁止總統解雇這個委員會的總法律顧問，但自從這個委員會自1947年設立總法律顧問職位以來，委員會的總法律顧問從來沒有被總統解雇過。羅伯目前正在考慮以法律途徑申訴。斯特拉塞爾說，在過去四年來，傳媒和民主黨人將川普政府的每一項行動都視為違反法律或者正面臨憲政危機。相比之下，今個禮拜的頭條新聞是主流傳媒慶祝回歸正常狀態，拜登會恢復華盛頓的規範，川普沒有解雇奧巴馬的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總法律顧問理查德格里芬，他留任9個月，直到2017年任期結束。雖然有很多講法說拜登是紳士風格的政治的化身，但民主黨人無意遵守規矩。斯特拉塞爾說，拜登成為總統的第一日就這麼快要解雇這一名法律總顧問，這樣反映出勞工政策對拜登的重要性。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有5名委員，目前這5個席位當中有3名是共和黨人，一名民主黨人，還有一個位置空缺。亦即是說，即使拜登提名民主黨人填補空缺的委員席位，在一名共和黨委員今年8月任期期滿之前，共和黨還是佔大多數。斯特拉塞爾認為，所以拜登急於解雇川普任命的羅伯，才能夠用民主黨的法律總顧問來推行他的勞工政策，或者壓止委員會的勞工政策。拜登想藉著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發放廣泛福利給工會，以舒緩他們之間的意見不和。解雇法律顧問羅伯可能只是使用生硬原始權力的第一次，類似的事情可能會重複發生。《華爾街日報》編輯部的社論還提到另外一個例子，1月20日下午，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局長凱瑟琳·克雷寧格收到白宮的電子郵件，說如果你今日下午2點之前不辭職，拜登總統將會撤你的職。克雷寧格選擇了自己辭職。著名的保守派電台主持人拉什·林博表示，拜登不能夠一面將投票給川普的選民稱為國內恐怖主義者，一面又說要團結。他說，拜登應該叫停民主黨發起的第二波彈劾川普的努力。林博說，當初福特總統停止了對尼克遜的彈劾，雖然很多人反對他這樣做，但他說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夠療傷。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海警法，授權海警在中共管轄的海域，在處理外國船隻的時候可以開火。由於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東海和多國存在主權爭議，未來這些海域的局勢可能會添加變數。1月22日，中共13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25次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海警法草案，明定中國海警的執法範圍，包括中國內海、領海、毗連區、經濟海域以及中共管轄的其他海域。新法案規定，如果外國船舶進入中共管轄海域，非法從事生產作業活動，不服從停船指令或者拒絕中共海警登船檢查，在警告無效之後，海警單位可以使用各類武力，包括個人手持槍械、艦載機槍等，甚至是使用飛機搭載的武器。3年前，中共海警單位已經開始劃歸武警部隊，並列明戰事狀態之下，武警由中央軍委組織指揮執行任務。日本共同社分析，新法案代表中共可能在釣魚台海域檢查日本漁船或者驅逐海保巡邏船，借此突顯管轄權，行動將會變得尖鋭。並且由於中共海警獲得授權使用飛機搭載的武器，釣魚台上空的對立可能變得更加激烈。《 报道指出，22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面强调，已经向中方传达了对海警法的担忧和关注。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日方考虑和美国政府加强合作。中国问题学者薛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分析认为，中共有一个庞大的海上武力规划，即是海军、海警、海上民兵三位一体。2018年海警整个建制划转给中共中央军委序列，现在有明确授权使用武力执行战争任务，海警已经公开成为中共的第二海军。薛慈说，可以预见它将会大规模扩张，对中国周边海域的国家形成指压式优势，对区域和平和战略稳定构成重大冲击。他认为，中共越来越着迷于战争边缘政策，国家军事化走向日益突出，对中共的军事化走势，国际社会要高度警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拜登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评估国内极端主义，150几名过民警卫队士兵在拜登就职典礼之后感染新冠状病毒，参议院确定2月8号起审理川普二次弹劾案，抵达佛罗里达州之后川普首次公开发表言论，德州发表声明，直接称呼新总统是中国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拜登政府的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22号透露，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评估国内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普萨基说，这项任务是打击极端主义者的初步工作的三个部分之一。普萨基在白宫告诉记者，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基于事实的分析，以便据此制定政策，这个确实是整个过程的第一步，我们将依靠我们适当的执法和情报官员来提供分析。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将与 FBI 和国土安全部合作进行一项评估，这项研究是根据这样的一种理论，就是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的威胁日益严重。普萨基说，1月6号对国会大厦的袭击以及所发生的悲惨死亡和破坏事件，凸显了我们早就知道的事实，就是国内极端主义的抬头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拜登政府将以必要的资源和决心来应对这一威胁。在这个星期的确认听证会上，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被问到将怎样应对国内右翼恐怖主义，他回答说，我认识到这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当然情报委员会不会单独在国内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这个是我希望 FBI 和国土安全部关注的问题，但是情报界可以在这些问题上面为他们提供支持，我希望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支持。为拜登就职典礼提供安全保障的国民警卫队中有150至200名士兵感染了新冠状病毒，美国媒体 Political 22号报道，国民警卫队中的三位消息人士表示，尽管警卫队已经尽力防止病毒传播，但是仍然有100几名士兵的测试结果为阳性，阳性病例或出现症状者正在附近的酒店隔离。尽管部队高层并没有公布确诊人数，但是部队成员和国会议员都担心是否发生了超级传播者事件。另外一位匿名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说，测试呈阳性的人数可能会上升，但是仍然只是25000名士兵中的一小部分。华尔街日报亦报道了类似的消息，报道说，自从警卫队成员抵达国会大厦之后，从照片里面可以看到，警卫队成员有时紧紧靠在一起，偶尔没有戴上面具。一名国防部官员说，士兵在狭小的区域内工作和移动，这个引起人们对防疫的担忧。官方表示，目前正安排数千名士兵返乡，估计大约有15000人将在未来5至6日内离开华府。随着部分部队即将返乡，亦引起了人们对病毒加速传播的担忧。同时，代表美国国会的警察工会22号表示，有19名警官的病毒检测呈阳性。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22号较晚的时候在参议院会议上宣布，参议院将在2月8号这个星期开始对川普的弹劾审讯，而众议院将在25号晚7点递交弹劾条款，参议员他们将依照程序在26号宣誓参加审讯。川普可以在2月2号之前对弹劾条款作出回应。川普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被众议院提案弹劾两次的美国总统。参议院民主党人舒默22号在参议院会议上驳回了麦康奈尔较早的建议，然后到2月开始弹劾审讯。舒默亦强调，参议院需要迅速采取行动确认总统拜登的内阁和其他关键政府官员。舒默说，参议院将对川普的弹劾案进行审理，这个将是一个完整的审理，一个公平的审理。22号较早的时候，麦康奈尔要求众议院将弹劾指控推迟到28号之后，并且呼吁舒默将审理推迟到2月中旬，令到川普有更多的时间准备辩护。麦康奈尔22号说，这次弹劾由众议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最简单的进程提出，但是续集不能够在参议院没有经过充分的程序就剥夺了前总统川普的正当程序，或者损害了参议院或总统职位本身。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对已经离职的总统进行弹劾审讯违反宪法，认为参议院缺乏审判前总统的管辖权，因为他已经是一名普通公民。舒默拒绝了这种批评，他表示审讯程序的一部分将允许参议院就禁止川普再次担任联邦职务进行投票，如果不进行审讯将建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华盛顿邮报记者乔希杜西发表推文说，川普正与顾问讨论弹劾案的审讯，尤其是怎样围绕弹劾案展开公关活动，预计川普会在审讯期间留在佛州。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20号晚上被问到，因为拜登强调让美国团结，他是不是会认为佩洛西和舒默应该放弃推动弹劾？普萨基回答说，拜登将把国会怎样推进弹劾的具体问题留给他们。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同日表示，如果拜登不阻止民主党弹劾川普，那拜登所谓的团结美国人不过是嘴上讲讲而已。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受审的时候由首席大法官主持。网关专家1月19号报道，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表示，他不想主持针对川普的第二次参议院弹劾听证会。前总统川普卸任离开白宫之后，在佛州首次公开发表言论。川普22号告诉媒体《华盛顿观察家》的记者听，我们会做这些事情，不是现在，但是很快。川普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华盛顿观察家报道，川普在佛州西棕榈滩的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和朋友用餐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言论，随后川普的一名助手迅速介入，礼貌地结束了川普和媒体的互动。这个是川普20号离开白宫到达佛罗里达州以来对媒体记者讲的第一句话。川普一名助手这个星期初表示，川普需要休息，我们都希望他在一个月内只打高尔夫球，但是他总是会随时随地保持繁忙。川普的最高级别助手史蒂芬米勒22号说，佛罗里达确实是 MAGA 运动新总部的理想场所，并且是川普下一步工作的起点。米勒说，川普可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报道说，有一个小团队跟随川普来到佛罗里达。当地时间1月22号，德州共和党发表声明，警告新总统拜登，取消美国和加拿大的拱心石输油管项目，将结束美国的能源自主，将对佛州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声明的标题是来自中国桥的警报，结束美国能源自主。声明中强调，新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摧毁成千上万国民的生计。好明显，乔拜登不会带领美国走向伟大，而是奥巴马的再现。美国人民需要真正的领导，才能够保持美国的强大、经济增长和自由安全。遗憾的是，椭圆形办公室的任何人都不具备这样的领导特质。就在发这个声明的前一日，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发布了他写给国土安全部的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国土安全部在新总统登基之后向德州发出备忘录，要求德州立即全面暂停遣返非法移民。 帕克斯顿在信中表示，国土安全部完全违背了与德州事先达成的协议，特别是国土安全部在对协议内容进行任何变更前，都必须事先通知德州政府，而不是擅自决定。帕克斯顿要求国土安全部立即废除这项备忘录并作出回应，否则德州会寻求其他方式来自我救济。这一节的新闻同大家就介绍到这里，再见。
中共对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多名川普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引发美国议员的强烈谴责。国会共和党高层敦促拜登政府对中共政权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下个礼拜一会将川普弹劾案送至美国参议院。就此，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遭到二度弹劾的总统，亦都是首位在卸任之后仍然遭到弹劾的总统。近日，澳洲打算立法强制 Google、Facebook 等网络平台对于新闻内容的刊载、使用等等必须付费给传媒。 Google 表示将会停止澳洲的 Google 搜寻服务，以此来反击澳洲政府。这样亦都让 Google 和澳洲政府这一个几月来的冲突急剧升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日前，中共对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多名川普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引发美国议员的强烈谴责。国会共和党高层敦促拜登政府对中共政权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离任，中共外交部就宣布对蓬佩奥、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等28人进行制裁。中共外交部说，川普政府这28名成员及其家人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的企业、机构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表示，制裁是徒劳无功的。即将卸任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斯在 Twitter 上面说，执政的中共正在考验拜登政府的决心，看看他是否要继续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更加有竞争力的措施。他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必须一起向北京表明，我们不会在捍卫美国的利益上面退缩。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资深共和党议员麦克尔·麦考尔在 Twitter 上面表示，中共因为美国官员讲了实话而对他们进行制裁，这样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中共犯有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的罪行。麦考尔说，我强烈敦促拜登行政当局立即对这种毫无根据的虚弱的制裁作出谴责，兑现他之前作出的承诺，将同共产党的战略竞争置于优先地位。蓬佩奥在离任前一日宣布，中共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迫害构成种族灭绝，是反人类罪。去年，川普政府采用了一系列行动来回应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包括对6名中共官员和一间中国公司在新疆的行动进行制裁，以及对1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川普政府还对那些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川普政府又制裁了25名香港和中共官员，其中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原因是他们参与执行中共在香港订立的国安法。中共1月20号公布的制裁名单当中包括去年访问台湾的前美国国务院次卿基斯克拉奇。克拉奇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说，他将中共的制裁视为给自己的荣誉徽章。他强调，我们不应该向中共的欺凌屈膝，当你去对抗欺凌的时候，他们就会退缩。礼拜五，即是22号，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下个礼拜一，即是25号会将川普弹劾案送到美国参议院。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当审判结束的时候，参议员将不得不决定他们是否认为川普煽动美国叛乱。 虽然佩洛西发送川普弹劾案去参议院，将会启动审判，但是未来的时间表仍然不确定。参议院可能达成一项协议，将会推迟审判本身。共和党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四说，枢密允许在审判开始之前留出更多时间，提议1月28号进行预审程序，包括参议员宣誓就职以及向川普发传票。该声明当中提到，考虑到众议院史无前例的进程，提议的初始阶段时间表纳入参议院开始辩论之前，给双方适当而合理的额外时间总结他们的论点。就此，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遭到二度弹劾的总统，亦都是首位在卸任之后仍然遭到弹劾的总统。近日，澳洲打算立法强制 Google、Facebook 等网络平台对于新闻内容的刊载、使用等等必须付费给传媒。对此， Google 在22号表示，如果该法令真是通过， Google 将会移除澳洲的搜寻引擎服务，让 Google 和澳洲政府这一个几月的冲突急剧升高。针对 Google 的言论，澳洲智库澳洲研究所批评 Google 出言威胁令人不寒而栗。据 CNBC 报道，澳洲仍然针对上述法令进行讨论，最终如果通过，这些大型科技巨头将会同当地传媒组织进行付费谈判，双方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将会由政府的仲裁员决定金额。 Google 纽澳分公司常务董事席尔雅认为，上述法令的仲裁标准有偏见，对公司带来无法控制的财务和营运风险。如果这个版本的条文正式成为法律， Google 将会别无选择，只能够停止澳洲的 Google 搜寻服务。美国政府已经要求澳洲政府废除新法令草案，同时建议另外制定自愿性的法令。不过， Google 21号就同多间法国传媒签协议， Google 将会为线上刊载这些传媒的新闻内容而付费。智库澳洲研究所科技责任中心主任路易斯批评 Google 的讲法是威胁，让任何重视澳洲民主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扬言移除澳洲的搜寻引擎服务是 Google 历来最强的反制措施， Google 此时正设法阻止世界各地的监管行动。根据澳洲竞争监管机构，当地至少有 94% 的网络搜寻是通过 Google 完成。对此，澳洲总理莫里森今日表示，我们对这一类威胁不予理会，澳洲制定这一块土地上面的行事规范，这些都会在国会当中完成，亦都透过政府来实施，这个就是澳洲的做事方式。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三，来自 UC San Diego 和 Nonis 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DNA 片段，可以根除能够产生新的白细胞的潜伏干细胞，进而遏制癌症复发。之前研究里面，一种名为IRF4 的蛋白质的过度表达被认为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存率降低有关。在新研究里面，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这种蛋白的编码基因，并开发出一种所谓的反义寡核苷酸，即是一种工程化的 DNA， 可以和特定的基因结合。这种特殊的寡核苷酸被称为 ION251，它被设计为针对 IRF4 基因，有助于消灭恶性浆细胞和骨髓瘤干细胞。这个团队还表示， ION251 可以和更多的传统癌症疗法联合使用，有望阻止复发。据德国媒体星期四报道， Tesla 已经获得了德国联邦政府的预先批准，开始筹备在柏林超级工厂附近兴建一间电池生产厂，制造4860电池。目前德国政府和欧盟都未有披露有关 Tesla 柏林电池工厂的详细信息， 比如工厂规模、所在地、可创造就业数量等。在2020年9月的电池日上面， Tesla 发布了直径46毫米、长80毫米的全新460型电池，续航里程提高 16%， 能量密度较当前电池提高5倍，动力输出功率提高6倍，成本降低 14%。 这种电池采用激光雕刻的无极耳设计，去掉了电池的主要发热部件，可以减少内阻，提高热稳定性和可控性。同年11月， Tesla CEO Elon Musk 透露， Tesla 将在柏林附近的布兰登堡选址建厂，自己生产电池。 Intel 股价星期四收盘升了 4.46%。 之前 Intel 发布报告说，在个人电脑销售强劲的推动底下， Intel 的利润和收入超出了预期。财报显示，截至去年12月的季度， Intel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1.52，高过 Refinitiv 估计的1.1，收入是200亿，远远超出了 Refinitiv 预期的174亿9千万。 Intel 表示，个人电脑销售的强劲表现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将有 Intel 芯片的个人电脑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3%， 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在过一年里面，由于在家工作或者是上学的人都希望升级电脑，因此 PC 的销售一直都很强劲。据网络媒体 MacRumors 报道，苹果将在下个星期三公布2021年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很多分析师预测 Apple 季度营收将首次超过1000亿。苹果目前的季度营收纪录是918亿，在2020年财年第一季度创造的。在和 MacRumors 分享的投资者说明里面， Manus 的分析师布莱恩·怀特估计，在2020年最后三个月推出几款新产品和服务之后，苹果的季度收入将达到1052亿，包括整个 iPhone 12系列、重新设计的 iPad Air、 首批三款采用 Apple 芯片的 Mac、 HomePod Mini、 AirPods MaxApple Fitness Plus 和 Apple One 订阅捆绑。新专利显示，苹果正在研究 HomePod 或者其他设备如何利用音频来估计和说话用户的距离，还可以识别周围的声音。一项名为基于学习的距离估计的专利，涉及到使用音频不单只是为了识别用户，而是为了弄清楚用户的位置。苹果在专利当中表示，设备使用紧凑麦克风阵列估计设备到用户的距离，譬如设备可以根据用户和设备的估计距离来调整播放音量或者智能辅助设备的响应。因此，如果用户离设备非常近，音乐或者语音将不会以高音量播放。另外，如果用户离得很远，媒体播放或者智能助理设备的响应可能会被调整到更大的音量。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叶晚峰，今天是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1月20号，也是美国总统和政府的权力交接的日子。今早一早，川普就离开了白宫，去了这个马里兰州的安德鲁空军基地，就有个告别仪式。当时川普也有一个短短的讲话，跟着就去回这个佛罗里达州，他自己这个海湖庄园就回去自己家的。另一边在华盛顿 DC， 拜登就宣誓了，就就职成为美国第46届的总统的。咁佢亦都係嗱喺華盛頓 D.C. 咧就非常之緊張啦嚇，有好多嘅軍力啊、警力啊咁。咁啊，據報咧就有25000个軍力警力嘅，咁啊仲多過阿富汗嘅兵力嘅。嗱，
咁啊咁紧张嘅情况之下咧，咁啊拜登咧就就职啦，亦都系作出演讲嘅，咁又讲咗十几分钟嘢嘅，咁我哋大家一齐嚟下去解读一下佢讲咗啲乜嘢啊？
哦，好啊，咁啊拜登嘅就职演讲咧，开头嗰几句咧就系话今日咧系庆祝美国庆祝民主嘅一日，民主咧就好珍贵嘅，但好脆弱嘅。跟住一带咧就带到咧就系、是。兩個禮拜前有人用暴力衝擊國會的，震動了民主殿堂的根基。那這幾句呢就定了調了，跟整個演講呢定了調了。跟住呢他就說，面對現在美國目前的情況呢，是歷史上少有的困難時刻。第一件大事呢就是遇到個百年一遇的病毒大流行了。那一年之內呢是殺死了就是40多萬美國人啦，
啱啱超過40萬人在美國因為呢個中共病毒死亡嘅，
係啊，咁啊超過咗二次世界大戰美軍嘅傷亡數字㗎，咁咧就數以十萬計嘅公司倒閉啦，數以百萬計嘅人失業啦，係情況非常之惡劣嘅。但係我唔覺得我唔知點解咧，佢冇提到個疫嗰呢個疫苗嘅出現喎。
其實佢自己都打咗疫苗嘅喎。
係啦，疫苗咧嗱出現咗之後咧，會扭轉整個嘅局面噶嘛。好多人即係打咗疫苗之後，嗰個疫情就會降低啦。咁啊個經濟就會反彈，而且美國經濟反彈會非常之強勁嘅，一定係 V 型反彈嘅。咁點解唔提咧？係咪因為呢個係川普總統期間的疫苗是他那時候整出來的，所以他不想益了川普呢，這個可能是性之一啦。演講繼續往前走，現在社會上有很大的聲音需要爭取這個種族的平等和公義，而這個地球呢個大自然環境又受到極大的創傷，社會上又出現了政治極端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和國內的恐怖主義的興起，是危害到這個社會的。
這究竟有多真呢？他說這三樣這麼重要的事情。
首先講一下國內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有定義的，要那些恐怖徒是無差別地攻擊那些市民、平民，這樣算是為之這個恐怖主義的。跟而美國國防部對那次的事件，
即是6號那次的
並冇係定性去為呢個咩恐怖主義，只不過係一個一個抗議活動出現暴亂嘅啫，並唔係話真係咁嚴重，而且佢影響力咧係非常之短暫嘅。當日發生咗之後咧，而家已經過去㗎啦，係嘛？咁白人至上主義啦，咁呢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咧好多人咧就係用呢樣嘢嚟抹黑呢個川普㗎啦，因為咧其實川普咧並對白人、對呢個黑人啊、對呢、這個拉丁裔的人民呢其实关照得非常之好的。咁好多有报道话呢，佢其实係数即係过去几届嘅总统嚟讲，为黑人做得最多嘢嘅呢就係川普总统啦。咁而且佢哋呢今次大选里面呢，佢黑人同埋呢个拉裔嘅人呢投票俾川普总统呢，数个 percentage 呢个百分比高咗好多㗎。咁至于政治極端主義呢樣嘢咧，我唔知佢指邊個咧，係咪會唔會指 AOC 啊？佢自己民主派裏邊極左個部分啊，
非常左 AOC
佢要 defund 呢個 police 喎，即係將呢個警察嗰啲嗰啲咁嘅預算咧，就係減低清除咗佢咁樣，又要開放邊境啊呢啲咁，全部呢啲咁嘅，其實佢哋極左嘅。川普的支持者當然乜嘢人都有，可能有少部分亦都會係比較激進，但係你唔可以咁樣就話只係所有嘅川普嘅支持者都係極端呢、這個政治極端主義嘅，係嘛？
係啦，咁佢講呢三樣嘢咧，即係都似乎係佢自己想當然咁講出嚟嘅嚇。
係啦係啦，咁拜登嘅演講就中就咁話，要解決呢啲咁嘅大問題咧，就一定要全國咧齊心一致，大家團結啦，先可以解決問題嘅。咁如果大家團結咧，嗱佢就會去致力於啦，將自己嘅精神啊同埋全身啊投入呢、這個即係團結國家嘅。咁如果大家團結咧，佢哋就可以戰勝而家共同嘅敵人啦。佢共同敵人咧，佢數咗好多出嚟喎，有憤怒啦，有怨恨啦，同埋仇恨喎。咁仇恨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咁特別係咧就佩洛西咁對川普總統嘅仇恨啦，係嘛？今次咧 这个众议院在八个小时之内就是通过了弹劾这个川普案，我想主要推动力都是佩洛西对这个川普的仇恨的。
咁同埋記得上一次阿川普喺 Union Address 嗰度個演講之後，佩洛西居然咧係大庭廣眾當住阿川普面咧係撕爛阿川普嗰個演講詞嘅。咁呢啲唔係仇恨推動係乜嘢咧？
嘅表面化啦已經嚇，喺一個咁高位社會上咁高位嘅人嚟，都敢做出咁嘅嘢，真係唔要面嘅啦已經係啊。跟住咧就係呢個極端主義啦、無法律狀態啦、暴力啦。我唔知係指邊個，係指嗰啲Antifa 定系 BLM 啊？嗰啲黑名贵嗰啲人咧吓啊，就照计又唔系啊，照计佢唔会啊闹翻自己人噶，都系指向咧川普嗰边多啲噶啦。
因为如果记得嘅话，旧年嘅夏天啊吓，黑名贵啊好多行动咧都系非常暴力噶，有好多抢劫啊，有人员伤亡啊，咁好多呢啲咁嘅暴力事情发生。更加就係話有啲地方咧係嗰個警局咧係俾人哋係佔據咗嘅，成個地區都俾人哋佔據咗，即係俾呢啲暴徒啊佔據咗，係無法治嘅地方嚟嘅。咁佢係咪指嗰啲係無法律啊同埋暴力咧？
嗰啲係啊，嗰啲係無法律狀態嚟嘅，嗰啲係暴力嚟嘅，嗰啲係極端主義嚟嘅。
咁當時佢哋做咗啲乜嘢咧？
哦，佢哋好似翻屋企咧，喺地嗰時就係匿喺地庫下低啩，唔知
啊。你係講拜登啊？當時匿咗喺地庫嗰度。
疫情緊要啊，戴住大口罩。好啊，跟住啦啊！繼續向前行啦，個繼續講啦，咁啊，仲有一個共美國面對嘅敵人咧，就係疾病啦、失業啦同埋失望嘅。嗱，疾病如果係指疫情嘅話，係好問題，好大問題。但係而家已經有呢、這個疫苗啦。至於失業啦，頭先講咗啦，如果疫情過咗，美國嘅經濟會大反彈嘅。
其實疫情之前咧，美國嗰個失業率咧係幾十年嚟最低嘅。
係啦，係啦，仲有就係大家當時都有統計啦，中產階級咧喺美國咧過去幾年咧收入係多咗6000元嘅，非常之亮麗嘅成績嚟噶。咁跟住咧佢就話，如果大家一齊提心合力嘅話咧，可以改變啲不良狀態啦，即係而家啲咁嘅唔好嘅狀態啦，咁啊製造就業啊，戰勝病毒啦，頭先講咗啦嚇，咁啊仲有咧就係重建中產階級喎，點解要重建咧？係咪已經散曬咧？嗱，點解會散？美國嘅中產階級確係受到好大嘅衝擊嘅過去噶，因為咧奧巴馬同埋拜登年代咧就係大力推行呢、這個全球化嘅。咁全球化之後咧，好多工廠咧就搬咗去大陸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所有藍領嘅中產階級咧，就係變咗冇工做嘅。咁好在咧，就川普上場之後咧，就係首先咧，佢就係減税啦，將呢個 corporate tax 即係公司税咧，由35%減到21%，吸引多啲咁嘅公司翻美國開公司啦，製造就業啦。咁而且就係不同嘅手段啦，就增強呢、這個經濟啦，所以佢哋舊年嘅美國嘅就業人數咧係非常之亮麗嘅，失業人數係有史嚟最低噶嚇。仲有咧，佢哋就要重新要推呢個 Obama Care 啦，講到明要大家都要有醫療保險啦。咁Obama Care 係俾川普係取消咗噶，因為咧川普計過條數咧，就覺得佢咧就呢個 Obama Care 咁嘅結構咧就唔可以持續嘅，所以將佢取消咗。咁而家佢上場啦，佢又要重新呢、這個推動呢、這個呢、這個 Obama Care 啦嚇。仲有咧就係話佢要施行呢個種族公義啦，要推行呢個種族公義，消除呢個種族歧視啦。咁樣情況之下，黑人可能真係當然係受益者啦，佢有可能成為呢個貴族添，好多條例可能保障佢哋啦。咁我希望咧，我哋華人咧都可以分杯羹啊，希望我哋都可能帶嚟多少唔多唔少，希望帶到嚟啲益處啦，好嘛？
其實佢講呢個種族嘅公平咧，即係我覺得就應該要好小心，唔係講結果公平，而係講機會公平，個個人都有同樣機會咧，呢個係好合理。但係話結果公平，即係話呢間公司我有咁嘅職位咧，咁有咁多，如果呢個城市啊有咁多黑人嘅比例咧，咁呢間公司就一定有咁比例咧，咁呢一个系真系比较难做到，因为可能有其他族裔嘅人咧，系比佢更加升任呢个位置嘅。咁但系由于呢一个那个 percentage 一定要规定系咁样样嘅话咧，咁就算呢个人系有更加好嘅能力咧，都冇呢份工啦，因为呢个位置要俾个黑人或者其他
俾咗人啦，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系有啲问题嘅。如果系结果公平嘅话，
系啊，跟住咧佢就话。话题一转啦， 咁佢話：，誒，我知道，而家咧講呢個團結齊心咧，就係好愚蠢嘅一件事嚟噶，因為啊，佢意識到而家美國係極度嘅分裂嘅。咁佢嘅睇法就係造成呢個分裂咧，係因為種族主義、反移民主義，咁即係反對黑種族黑人啦，反移民就係拉丁裔人啦，嚇，仲有咧就係恐懼啊，同埋呢個抹黑嘅。咁係喎，抹黑呢樣嘢喺美國非常之嚴重嘅喎。你睇下過去呢幾年啊，唔好講川普總統當選之前之前已經開始抹黑，好多媒體咧就聯手咧抹黑呢個川普總統，冇停過嘅喎。
的確係啊，其實全世界嚟講，即係都冇乜點見過咧，有一個國家嘅領導人咧，喺佢上台之前，直至到佢上台任內四年，直至而家落咗台啦，
落咗台都不停咁抹黑，
不停咁抹黑，係單方面不停咁攻擊佢，俾佢扣大拇指啊咁，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非常罕見嘅現象嚟嘅。
係啦，咁但係呢個就係美國嘅。造成美國分裂嘅好主要原因啦，
其實
因為好多支持川普的人睇到啲咁嘅抹黑咧，確係無中就即係會真係會火起咯，就係造成大家分裂嘅呢個要嘅因素啦。
嗯，好啦，嗱，我哋而家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去解讀啊拜登呢個就職演講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讲到抹黑了，咁跟住拜登呢一个就职演讲，仲有啲咩提到呢？
佢跟住就讲到啦，要如果大家齊心一致咧，咁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做到好多嘢出嚟嘅嚇。咁啊就係、是、譬如運用呢個歷史啊、信念同埋理智咧，都係證明啊，呢個大家如果大家齊心咧，係解決好多問題噶。咁佢嘅講法就係、是，而家要大家咧就係唔好當大家係仇人，唔好大家當大家係敵人。咁啊！但係而家現實就係咁啦，好多川普嘅支持者就係俾人好似文革批鬥咁樣批鬥啦。譬如咧，佢個朋友賣呢、這個賣 pillow 做枕頭，
即係你講川普嘅朋友、
啊、個枕頭商俾人咧佢個產品邊度都俾人下架喎。咁亦都有川普嘅支持者咧係被呢個趕落飛機㗎，呢啲係好離譜嘅事啦。咁如果喺咁樣情況之下，系啦，拜登会唔会做啲嘢咧？佢又冇讲佢会做任何嘢，佢只不过咧就话唔好当佢仇人。但系而家好多啲咁嘅非常之极端嘅行为喺呢个社会上出现噶，咁啊就叫大家唔好互相攻击，要降温啊，唔齐心咧就冇和平噶啦，冇进步噶啦，只会混乱嘅啫。咁啊而家但系而家呢个拜登呢、这个川普同埋佢支持者喺各方各面系受到好大压力噶。咁啊，川普支持者其實你唔好睇小佢哋，係數量係好大嘅，7500人投咗票支持川普。咁佢呢個實力係非常強大嘅。如果你不呢種咁嘅打壓咧，不停咁持續咧，始終一日會反擊嘅，而且反擊起嚟咧係非常之重要，非常之厲害嘅。
即係話打壓呢啲，即係譬如話有啲係川普支持者，居然係上飛機俾人趕落機嘅。咁亦都有個護士嚇，佢係參加完呢個川普嘅，即係支持川普集會咧，翻到去咧係俾人停職嘅。咁呢啲情況咧都有發生。咁啊，拜登啊冇講到究竟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咧？其實講真一句，即係不同嘅。嘅黨派呢個係正常嘅，即係咁多年嚟美國都係存在嘅，但係冇分裂嘅。你同我嘅政見唔同，但係唔會分裂嘅。其實今次分裂嘅原因咧，並唔係因為黨派嘅分歧，而係因為今次大選有好多人認為咧係有舞弊嘅。咁但係呢個舞弊咧係咁多個月嚟咧係冇公開、公平、公正咁喺法庭或者係國會度咧係得以辯論同埋去查究嘅。咁呢一樣嘢你先至係導致分歧嘅原因嚟嘅。咁如果拜登永遠都唔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呢一個分歧永遠存在。咁呢個係永遠都解決唔到嘅問題。
咁佢仲有咁講嘅，咁要解決問題咧，就大家互相聆聽，大家要見面，大家要尊重，都全部係空話嚟嘅喎，似乎嚇冇乜嘢實質嘅作用嘅喎。咁咧仲有就話政治咧唔係一定要充滿破壞嘅，意見唔一致咧唔等於咧就要開戰。 咁咧，仲有咧就係引出一句啦，就係、是、去要 reject 即係要唾棄啊嗰啲操控啊同埋編造事實嘅文化。呢、這個咧好大，佢個目的就係影射過去川普總統嗰邊啦，就話佢講製造謊言之類啦。其實咧，真正操控呢個製造呢個錯誤信息嘅，其實好大部分嘅
責任
咪出喺嗰啲科技公司度噶，佢哋真係操控咗呢個信息嘅自由噶，操控咗言論嘅自由，連總統嘅發言咧，佢都夠膽完全屏蔽住噶。咁樣而且咧，佢哋同埋呢個媒體一齊，好多主流媒體，所謂主流媒體一齊聯手一齊做咧，咁咧係非常之嚴重嘅，係非常之嚴重破壞咗呢個言論自由啦。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呢啲咧，全部係真正嘅民主嘅根基嚟嘅。佢哋咁樣做咧，就嚴重破壞咗美國嘅民主。所以今日嘅拜登所講嘅民主、民主前、民主後咧，其實係一個跛腳鴨民主嚟嘅，有一隻腳係唔見咗嘅，因為冇咗自由嚇，冇新聞自由、冇言論自由嘅話咧，你就係乜嘢民主都冇用嘅。
嗱，其實我睇呢一句説話咧，佢話真係佢話要係推翻呢個文化，就係嗰啲文化就係話咧係要捏嗰啲文化就係捏造事實啊咁樣樣呢一啲文化。咁當然啦，我諗佢所講佢所指嘅當然唔係嗰四大科技公司，又或者係嗰啲所謂嘅主流媒體啦，因為呢一啲嘅公司同埋呢大科技公司就係幫佢推佢上台嘅公司啊嘛，所以我諗佢唔係指呢啲，佢所指嘅當然就係、是。暗指川普啦，咁你话川普支持者睇唔睇得明佢讲嘅呢一句说话咧？当然睇得明啦。咁你话系咪佢讲呢啲说话有冇帮助统一？有冇帮助啲人齐心咧？
咁啊，肯定冇啦，系火上加油啦，系咪？
呢、這个都系我嘅感觉。
這個、呢个咧就系佢呢篇演讲系好多包含咗好多啲咁嘅系攻击川普啊、影射川普嘅嘢噶。呢啲咧就系、是我点讲啊？是非常之冇呢個風度噶啦，
亦都不智啦。你亦都引起啲川普支持者，因為正如你所講，係有起碼7500万嘅人係支持川普嘅。你咁樣講去攻擊川普，亦即係攻擊川普嘅支持者。
咁佢又同嗰啲支持川普啲人講：你唔同意啊，唔緊要嘅，我哋嘅民主制度嘛，有權唔同意噶。但唔同意但唔可以演變成分裂喎。佢話，但而家佢。頭先你都提咗下啦，就係而家啲人唔係意見唔同意同你分裂啊，係因為覺得唔公平啊嘛，你選舉唔公平啊嘛，啊而你又唔願意去處理呢件事喎、如果你係真係有心啊，要個呢個整個國家重新咧就係、是、復合嘅話咧，你可以指派一個大陪審團啦，將呢個整個選舉嘅舞弊啊攞曬出嚟調查，睇下邊一啲係啱，邊啲係假嚇。咁、大家睇完，大家咁就係咁樣情況之下，好多嘅川普支持者咧就唔會話覺得憤恨喺心中咯嚇、大家都嚇將件事鋪開咗，大家嚇。公平咁處理咗就唔會再有仇恨，個國家就唔會再分裂啦，係咪？
睇嚟美國要個包青天啊！
係啦，咁佢話美國咧有好共同嘅呢個價值觀啊，譬如自由啊、安全啊、機會啊、尊嚴啊、尊重啊、榮耀啊，但係仲有一個咧就係、是。真相啦，其實呢度又係攻擊呢個川普㗎啦。咁啊，過去一段時間呢，亦有真相，亦有謊言，即係佢哋嗰邊民主黨嗰邊就真相，川普總統嗰邊就謊言啦。咁謊言係點解？點解要講謊言呢？係為咗呢個權力同埋利益㗎。咁
呢個就係拜登喺個演辭度講，佢話啲人講大話咧，就因為要爭取權力同埋呢個利益嘅。咁亦都係有啲火上加油嘅味道喺度啦。
咁如果你要分清楚邊啲係真相，邊啲係謊言嘅，你可以整個大陪審團啦，將整個大選咧由頭到尾審一次，睇邊啲係啱，邊啲係錯啦。咁全國人咧都會服㗎啦，咁就唔會再分裂㗎啦，係咪？咁啊，仲有就係、是、呢、這個唔好叫佢呼籲啦，就係、是、國家唔好搞對抗啦，唔好共和黨就係對呢個民主黨同民主黨搞對抗，呢、這個鄉間嘅啲人咧就同呢、這個城市嘅人搞對抗，咁啊保守嘅人啊同呢、這個 自由派又搞对抗。其实呢美国而家分裂得咁紧要呢，是因为个价值观嘅分歧啊。因为好多保守嘅人唔可以接受而家呢啲新民主党嗰啲咩极端嗰啲咁价值观，咩无性别称呼喺国会度无性别称呼啊，咩所有大麻合法化，政府嗰度警察局嘅关晒门啊，呢啲咁嘅论调咧，佢哋系冇办法接受嘅。所以咧，呢啲亦都系令到美国分歧嘅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嚟噶。咁啊，跟住咧，佢就讲啦，同国外啲盟友讲啦，咁咧就话。佢上場之後咧，就會恢復同盟友嘅關係，重新咧同世界接軌嘅。咁佢指咩咧？嗱，因為川普總統咧當任嗰時咧，佢同好多盟友確係有些少摩擦嘅，主要咧係關於個軍費嘅分擔嘅，因為咧以往咧就係、是、譬如派駐歐洲啊、亞洲啲美軍咧，嗰啲軍費咧差不多全部係美國嘅納税人係支付嘅，咁係唔公平啦嘛！你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咁大家都係窮嗰時候咧，就咁美國俾得起就俾啦。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你歐洲啊，甚至美國亞洲好多國家嗰啲生活水準好高噶咯，好富裕噶啦。喺咁情況之下，仲要美國嘅納税人支付負擔佢哋嘅國家安全嘅費用，係唔合理噶嘛？所以咧，咁啊，川普總統咧就同佢哋咧就要讲个即系问佢哋，要佢哋提高佢哋嘅负担嘅部分啦。咁同人讲钱啊，梗系失感情啦，系嘛？所以就有摩擦噶。但系咧，喺过去一年啊，喺疫情之后，蓬佩奥啊个努力之下咧，就系向全世界嘅盟友咧讲述咧中共嘅真面目系乜嘢？中共嘅目的系最终目的咧系要统治全世界噶。你唔好以为佢同我做生意咁过瘾啊，佢系控制你嘅。咁而家好大部分嘅啲國際組織咧，都被中共控制住噶啦，所以咧就叫佢哋咧就清醒啦。咁而家好多國家都清醒啦，所以咧好多國家咧係喺呢個反共呢、這、一個用呢個反共為主軸咧，美國又同好多嘅盟友咧加強咗佢嘅關係噶啦。而家咧譬如同呢個五眼聯盟啊，就算係德國啊、英國啊，都係非常之個喺呢個反共，因為反共呢個問題上咧，大家就重新咧就係保持翻一個強健嘅呢個關係噶。咁至於亞洲嘅盟友，其實咧見到你拜登上場，佢哋好驚嘅，因為咧喺奧巴馬同埋呢個拜登個年代咧，這個中國咧就喺中共咧就喺亞洲咧大肆呢個擴張嘅，佢喺嗰陣時就係起呢個嗰啲堵礁啊呢啲咁嘅嘢嘅，所以咧而家見到拜登上場，佢其實打冷震嘅。
咁啊要睇下拜登上場之後對中共嗰個政策係點樣樣啦。
係啦。
咁啊其實咧我就睇翻。其實我有睇翻阿川普嚇喺2017年嘅時候，佢就任嘅時候個演講嘅。咁當時阿川普嘅演講咧，就好實實在在咧講咗好多佢要做嘅嘢嘅，即係譬如會話要應對國內嘅貧喺美國嘅貧窮嘅情況啦、教育啦、呢、這個軍費啦，同埋譬如將啲工廠帶翻去美國啦，同埋喺美國南部嗰個邊境嗰個保衛啦，同埋呢一個係國內啊喺美國本身嗰個基礎設施。個建設咧係要增強嘅，咁啊好，同埋亦都係喺世界方面嗰個反恐嗰個努力啦。佢係講得好實在，係每樣講乜嘢，同埋佢講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唔係再有空談啦，而家係實際行動嘅時候。咁啊，佢2017年講嘅，咁真係果真，佢今日離任啦。其實佢有好多嘢咧，佢都係達成咗，係做到咗嘅。
咁啊，睇呢個拜登呢個整個演講咧，其實咧係極度負面嘅。佢目的咧就係要將川普治下嘅美國咧描繪為非常之惡劣嘅，好似人間地獄咁噶。但佢自己咧就並冇提供任何嘅實質嘅解決方案嘅噃，全部講埋都係空談嚟噶。而且咧，佢講完之後咧，佢整個演講咧個塊面咧都係攬埋噶。咁啊，講完之後咧係非常之吃力啊，即係已經非常之攰、非常之吃力咁坐翻低嘅，
比較弱啊
嚇。坐嗰時候非常之重嘅，坐即係蹲落去咁樣嘅，所以咧佢個身體個健康咧是否能夠支持去美國總統所個工作量所需求嘅咧， 都是一个疑问嚟噶。
咁啊，到到节目完之前咧，想同大家讲讲，其实川普咧，佢今日有讲话咧，佢讲咗一句说话嘅，佢就话佢恭祝呢个新政府好运同埋成功嘅。佢话佢哋成功机会系大嘅，因为咧川普政府咧系有一个好好嘅根基建立咗啦。咁所以佢新一任政府成功机会系大嘅。
其实听川普总统讲呢句话咧，对美国人。提升美國人的希望是遠高於聽呢個拜登呢個演講，
所以大家對未來
聽完咧真係越嚟越烏，越描越黑，越嚟越烏咁嘅感覺㗎。
所以大家對未來咧都應該係仍然充滿希望嘅。好啦，節目時間又夠曬啦，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我哋的節目，再見。